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希拉里·克林顿在笃定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他和他在本党的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正在逐步接近，达成本党忠实党员们希望看到的一种局面，这就是从现在到七月下旬举行民主党大会之前，全党顺利达成和解与团结。克林顿在获得加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和南达科他州的初选胜利之后，就可以说赢得了党内提名，这将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正式提名前就已经锁定一个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克林顿的党内竞争对手桑德斯赢得了北达科他州和蒙塔拿州的初选。虽然克林顿事实上肯定会赢得党内提名，但桑德斯并没有任何打算放弃的迹象。桑德斯星期二晚间在圣莫尼卡发表讲话，告诉他的支持者，他决心阻止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入主白宫。桑德斯根本没有提及克林顿的胜利。桑德斯承诺要努力战斗，赢得下个星期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最后一场初选。在桑德斯公开表示他要继续朝着白宫前进的同时，有报道说他把他的竞选团队规模裁减了大约一半，大部分是基层团队的人员，那些不参加下周华盛顿特区初选活动或者下个月费城民主党全国大会的人员也会被裁掉。奥巴马是几十年来第一个能对下届总统竞选施加重要影响的美国总统，他的支持率超过50%。美国官员一再表示，奥巴马总统很渴望帮助民主党团结起来，很渴望开始为民主党候选人助选，但是白宫也说他在星期四会见桑德斯参议员之前不会宣布支持谁。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取得星期二初选的决定性胜利，获得民主党提名所需要的票数，外界认为他能在奥巴马卸任后继续推动奥巴马的努力，巩固奥巴马的影响。奥巴马也准备好投入助选对抗被推测将是共和党候选人的川普。一些共和党领导人批评川普的某些言论是分裂性的和种族主义的，而奥巴马总统说川普的外交政策声明让外国领导人紧张恐惧。正在美国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周三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他作为一个充满派别、宗教和种族矛盾的国家的领导人，在美国国会使用他的幽默寻求共识。莫迪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时开心地表示，有人告诉我说美国国会的运转很和谐，还有人告诉我说你们的党派之争闻名遐迩。议员们对莫迪幽默的讲话鼓掌示意。莫迪说，你们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我在印度议会也经常看到类似的情况。莫迪不无幽默地表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做法。莫迪不时地使用幽默，说喜欢瑜伽的美国人要比喜欢投橄榄球的人还多。这位印度总理以此来赞扬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加深。莫迪说，从繁荣的贸易到能源的合作，再到共同的战略利益，距离和不信任这两个曾经是美印关系标志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历史了。这是莫迪第四次访问美国。星期三夜间，至少有两个枪手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防部附近的一个商店里的顾客开枪，打死三人，打伤七人。以色列警方称这个事件为恐怖袭击，并对这个区域进行彻底搜查，寻找炸弹。警方表示，两名枪手中有一人中枪受伤，另外一人被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刚刚访问莫斯科归来，他准备召开一次由安全部门首脑和新任国防部长参加的紧急会议。星期三的事件是在特拉维夫中部的萨罗纳商店发生的，这个地区是购物和餐饮集中的地方。现在还没有人出面承认对这次事件负责，但是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至少有一名枪手化妆成极右的东正教犹太人。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三向议会提出国防部长和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人选已待审批，马苏姆·斯塔内克扎伊和阿卜杜拉汉·哈比比将军已分别获得阿富汗国家情报机构负责人和国防部长的提名，议会的表决将在下周举行。星期三，阿富汗官员证实，周二被塔利班劫持的政府保安人员中至少有12人被打死。塔利班还警告说，如果阿富汗政府军不放弃他们的阵地，他们将有相似的命运。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8号星期三晚上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届满27年，在中国当局的钳制和封锁下，还有多少的六四记忆能够存留？为了抢救六四的历史真相，海外中国民运人士与欧美人士在今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申请，要求将六四坦克人的照片和录像作为人类的文献遗产来纳入世界记忆名录。六四申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它能够促进中国公民对六四真相的了解吗？北京方面又是否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积极推动这次六四申遗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那么另外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目前旅居加州的六四学生领袖周峰锁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韩连朝韩博士。韩博士，我们知道您在推动这个有关六四申遗的工作，其实进展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
对，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到底六四申遗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通过申遗，您希望或者这整个项目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六四申遗是这个海外的民营团体大家的一致意见，这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呢，大家决定这个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说，让这个大家不要有这种集体的失忆，对六四呢应该要通过申遗呢找寻它的这个真相。这个我们前面一段时间呢，主要是以这个坦克人他的那个这个照片和录像为主进行申遗，这个是作为大的一个六四申遗的一个前奏。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六四是什么，海外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但是你说坦克人呢，谁都知道。我跟很多美国朋友交谈过，他们都不知道你讲六四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你说坦克人，他都知道。所以世界对这个坦克人的这个印象，这个形象啊，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得到这个成功。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坦克人的对这个申遗的肯定呢，就是对它的永久价值的肯定。反过来又说，对六四这个整个民运的一个肯定，这个价值对它实际上是直接影响了海这个人类的历史这个进程，在一直是有一种很深远对整个社会啊政治啊一个很深远的这个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我们知道这整个项目其实非常的耗费实力啊。
是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整个过程有很多的技术性的问题，
对，
稍后我们还要请韩博士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不过接下来我们想要请教通过 Skype 连线在线上的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早上好。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您亲历了这个六四啊，是六四的幸存者，也是这个亲历者，跟我们谈谈您对于六四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六四申遗，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六四申遗它主要具备的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还是它确实可以带来实际的影响？您的看法？
作为89民运的参与者，我对于六四坦克人申遗非常支持啊，我也是受到很大的鼓舞。这些天我跟天安门母亲受害者群体和很多参与者讨论这个事情，大家都非常积极，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纪念六四27周年，很多时候大家需要新的创意，那么这个创意是非常好的。 就是第一，他把全世界都关注都认同的一个标志性的啊事件重新放在人们的一个焦点之中。第二就是他可以让六四这个作为一个永久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啊，这个不光是六四那一天的事情。第三就是它可以推动很多在很多别的这些创意纪念，比方说今年就有一个自发的一个在澳洲一个青年，他的叫巴迪乌草，他上街去做坦克人的这个创意，在当地也得到很大的反响。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我非常支持。
是，那么我们继续回到韩博士，就跟我们来谈一谈，很多的观众或许不了解，其实在申遗的背后是很多连串多人的努力，还有一些搜集的资料。
对，
跟我们谈谈到底六四申遗啊，在申遗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么六四坦克人它又符合了什么样的条件呢？
对，联合文教科组织的这个所谓的世界记忆名录啊，它是1992年开始启动的。那么期间呢，现在呢，那么多年下来呢，已经有348项所谓的文献遗产。那这次这个它的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不要人民失忆，不要有这个集体失忆，对很多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这些个文献遗产呢，那么应该有一个渠道，大家能够有认知，能够知道有这个是什么一些东西，然后呢，肯定它的这个价值，同时对它进行保护。那其实这个六四这个历史事件涉及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文献，包括这个文本文献啊，还有这个非文本文献。同时呢，这个音像文献，还有这个网络虚拟这种文献非常非常多，那么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才能把它收集起来。过去呢，也有很多人士做些努力，收集了一些，像我知道这个吴仁华教授，他就是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冯承德的也收集了一些个资料。所以怎么样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还有香港的六四这个纪念馆，这是第一家这个纪念馆，他们也收集了很多资料。所以怎么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申遗呢，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它这个标准呢，就是有一点，就是那么首先呢，这个文化遗产文献遗产呢，一定要对国际社会啊有一个这个历史这个文化还有社会政治的这个意义，这个世界意义。同时呢，它是非常的独特的，是不可以代替的。另外呢，最后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持久的对人类社会的这个影响，这个三个条件呢，那么从我们看来，这个坦克人是都已经具备了，很难说它没有这个世界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在俄国，在俄国，在中国，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大家都是把坦克人当作反抗这个暴政集权的一个象征。
是，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想要了解的是，韩博士，这个申请之后什么时候可以得知结果？那么您个人认为这次申请成功的这个几率有多高呢？
我觉得这一次申遗的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教科文组织啊，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是由14个这个所谓国际专家组成的，这些国际专家都是以个人身份来参与决定哪些项目是应该成为世界这个遗产，哪些项目是不应该成为这个遗产的。那国家的介入的这个层面就非常的低了。那如果是说这些个专家个人以个人身份参加的专家，他会向把他们做出决定，向这个总干事提出推荐，然后呢，总干事最后来做出裁决。我认为呢，就是国家干涉的这个层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你要同时收买14个这个
独立的
这个评选人员还是比较困难的，或者威胁他们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成功的这个几率啊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是，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看六四申遗啊，它可能带来哪些影响，以及在六四之后，中国新一代年轻人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六四的。不过在此呢，我们先来接听我们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在线上已经有 听众朋友、观众在等候了。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安徽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杨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子，我想问一下子，这个六四运动到底死了多少人，多少学生？这个我们现在中国这边还不知道这个数字。
是杨先生，这就是您的问题。
嗯哈。讲一下子好不好？
好的，我们感谢您，安徽的杨先生。那么杨先生提出的实际上也是这些年来许许多多中国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非常想要知道的答案。那么我们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在加州的周峰所周先生。您是亲历者，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来有关于确切的死亡人数一直都难以查核，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些年来您的观察研究与了解呢？
啊，这当然是我们27年来一直想追究的一个真相。在过去这些年呢，我也碰到好多起在六四中间失踪的人，他们都不敢把他们的家人化为六四死难者啊，这样的人有相当的多数，所以到现在要清查整个数字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呢，六四以后啊，中共把这个事情视为禁忌，包括改变很多说法，比如坦克压人，在中共的档案上都是没有的，都是交通事故，这样就造成这种统计其实是非常的难。那民间呢也会应该开始这样的工作，就是调查当初的医务人员。从现在知道，当初有50多个医院啊参加了救护。那么像木樨地医院，就是我看到的，在地上就有死40多人，在一个儿时期，这是在一个车棚，就是啊医院里边挤满了，在车棚里边。那这样的数据，我想总体数据啊，我们不能以简单的估计，但是肯定要比官方的数据大很多，而且很多家人有可能放弃了啊，就是为寻找家人这样的这种努力，我们碰到很多起啊，有些就承受不了这种负担，不愿再提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像啊，在其他地方也有屠杀，比方说卢伊萨令他记录的在成都锦江宾馆六四镇压之后，把大概50多人打死，基本上打死像沙袋一样扔到车上，就是那样一种情况。这个在成都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实际的规模就跟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中共犯下的惨案一样，它的真相肯定是非常惊人的，但是到现在具体的数目是很难统计。
是，那么韩博士，您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就想这个
封锁
补充一下封锁这个谈的那个问题。这个数字呢，的确是很困难。那现在呢，也有这个美国国务院解密的资料显示呢，差不多10000多人被打死，将近3万人被打伤。但是这个数字好像显得是相对来说有可能比较大了一点，我估计可能是在这个数千人左右，死亡人数。从综合各个国家的那些解密资料来看啊，但是到底多少现在也很难讲。那最近我听说呢，像这个在当初六四的时候，其实在中山公园呢也有集体屠杀这个学生的这个事件发生，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都是传闻。这需很多情况呢需要中共这个解密，真正这个解密这个事件的这个真相，然后大家能够找到这个真相才知道准确的数字。
所以这也是申遗的一个主要目的，希望未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国际间除了申遗的努力之外啊，在国际间其实也是有一些学术学者呢，他们展开了一些努力。比如说曾经在哈佛大学开过了这门课程，是有关于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这门课的一位华裔教授何小青，他在最近呢就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啊。那么他在专访当中提到了一些在他课堂上的中国学生，他们是怎么样通过他的课来首次了解六四的。那么何小青在专访里他是这么说，他说有一次在关于六四镇压的课上，一位北京来的女孩哭了起来，他说我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这些路我经常走，从小到大走过很多次，为什么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在我长大的这个地方竟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个女孩学得特别用功，最后的论文也做得非常好。 何小青教授说呢，信息自由与言论自由真的很重要，六四不只是政治，六四是人性，只要人性未泯，要是了解历史细节和真相是很难不为所动的。那么韩博士，我想看到了何教授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今天我们本来也想邀请他来到节目现场，不过他因为出城在外不方便，看到了何教授这样的努力，还有国际间一些人士的努力，可是我们不免要想，实际上很多人说在八九之后，中国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还有这种选择的刻意遗忘，当局的封锁与封杀，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能够了解六四的渠道多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总体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四到底怎么回事。那么通过申遗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反制中共这个用爱国主义洗脑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大家知道真相，同时呢也帮助也许给我们提供这个坦克人的一些信息。我们知道这个坦克人，人家说的，有的人说叫王维林，有的人说他不根本不是他的名字，有的人说他是一个普通工人，有的人说他外地来的学生，说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这个是哪里人，或者他的这个生死情况。所以呢通过这个申遗呢，也许我们也能够找到这位这个我们已经敬仰已久的这样的英雄。
嗯哼，是。那么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其实这几年来，27年来，我们知道世界各地每年到了六四的周年都会举行一些纪念的集会，不过今年呢也有人注意到，在香港有关于六四的纪念晚会出席的人数创下了新低纪录，因此有人开始在怀疑是不是有关六四的记忆已经开始在失去了。您的看法，您对于世界各地多年来举行的这些纪念活动，它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对于存留六四记忆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各地纪念活动都是意义重大的。我在旧金山这里就讲过，每一个出席的人都是在向中共的这种暴政挑战，我向他们的勇气表示敬佩。那在旧金山呢，今年我们有200多人参加烛光晚会，150多人参加研讨会，这可能都是在旧金山八九以后最高的一个记录。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其实这个人心不灭，六四的这个真相还是有很强大的感召力。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像我们八九的参与者，现在很多人进入中年，开始思考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六四的经历无论是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值得回忆的啊，最吸引他们的。所以我想这方面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亲历者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年轻人一个负责的交代。那对于香港的这个活动，今年有12万5000人参加，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我也非常感谢智联会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像黄之锋这样的年轻人，这都是在智联会参加这个烛光晚会下成长的。我们看到因为六四的这种精神的传承他们从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成熟，这就是未来公民社会在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领袖。那么八九民运的和六四坦克人的这种精神，这正是中国未来塑造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根本基因，所以我们需要它传承下去。
是保存六四的历史真相，六四坦克人的申遗活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意义与目的？我们也想听听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这一位呢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支持这个六四申遗。六四民主运动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这个将军众多，上将众多，他们虽然为男性，但没有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个将军敢于率领自己的部下，就是说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保护大学生。只要有一支部队来支持和保护大学生，保护民主运动，那么当时的中国就会揭竿而起，民主的中国就会诞生，专制的中国就会迅速地土崩瓦解。中国正呼唤着敢于保护正义，敢于横刀立马，该出手时就出手，保护人民的将军和士兵。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六四运动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叫做政府军，或者叫做党卫军，也不能叫做人民军。 因为人民军队不会向人民开枪，人民军队的坦克也不会压向人民，干的不是说不是干的不是人民军队应该干的事情。我就说这些。
好的，我们感谢您，吉林的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六四的时候我正好在广东，广东能够收到香港电视。啊，我每当我想到六四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心潮澎湃。因为怎么呢？因为是当时那些学生以血肉之躯，他们代表的是那个普世价值、民主的力量，啊，来进跟那个武装到牙齿的那些代表腐朽没落的那些统治多独裁统治者进行抗争，他们的诉求就是说反腐败，啊，要民主，啊，直到今天。他们这个诉求还有非常强的这个现实意义，中共当局他们想尽办法来掩盖这一段历史，想意图让人们来啊，就是说呢，遗忘这件事情，啊，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啊，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都不知道这一段历史，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尽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啊，我个人来的话，想尽办法，一有机会跟青年人接触，我就会把这一段历史告诉他们。我向海外的那些民主人士啊，对六四申遗这件事情表示非常深的敬意，啊，感谢他们，啊，我们不应该遗忘历史，不应该遗忘这些先驱，啊，尽管中国的六四失败了，但是中国的六四、八九六四推动了整个民主事业，尤其在东欧，啊，得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扩展跟那个有很强的那个效果。啊，我觉得六四从这点意义上来说，六四并没有失败。
好的，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您，感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就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那时候啊，六四的时候，你像我们那就二十多岁啊，在北京我们都是农民工。那天晚上我们这也到那儿天安门广场了，看热闹去了，乱是很乱，反正我们没有看到死人。哎，这是那个事实。再说那个韩博士还说申遗什么的啊，美国炸中国大使馆这么恶劣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申遗呀？我就说这些。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韩博士，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个是这个美国炸中国大使馆完全是一个这个失误，是一个错误。这个美国已经向中国道歉，并进行了赔偿。那么中国这个在天安门广场屠杀是中共屠杀自己的人民，屠杀自己手无寸铁的这些个儿子儿女们，这个在毛泽东时代都不敢做的，邓小平居然敢这样倒行逆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永远不能遗忘的一个事情，没有可比性。嗯
哼，周峰所先生，您的看法呢？
坦克人的形象在世界各地啊有广泛的影响，那我在这里也是有类似的经历。那我碰到一些本地的青年人，跟他们说别的，他们也经过解释说坦克人，他们就立刻竖起大拇指。啊，这是一个个人自由对抗专制的一个形象，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所以这个坦克人申遗意义重大。我想明年我们的六四纪念活动，我们在各地的创意方面能够围绕坦克人会非常有意义，也鼓励年轻人参加，就像今年在澳大利亚那种自发的街头行为艺术一样，让更多的人知道坦克人的故事。
是，那么周先生，最后我还想请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许一会韩博士也可以一起来答复，就是六四坦克人申遗如果成功了，他就能够真的成功的保住有关六四的相关历史和记忆吗？还有哪些是应该做的、可以做的呢？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六四申遗这只是这个漫长的我们寻求正义的中间的一步，就是它可以保留这个六四的这个遗产啊，作为一个官方认定的一个文件啊，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的存在。那从此，比方说天安门图片等等，可能不至于被比方说中共收买，这些都容易做很多，但是这只是中间的一步。那最终的目的，我想八九这些献身的烈士的要求啊，是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寻求自由。那这正是我们可以告慰这些死难烈士的地方，这才是我们长久努力的方向。也只有在一个民主的国家 我们才可以真正啊知道八九六四的真相，才可以告慰这些死难者。那今年在蔡英文在台湾当选总统的仪式上，我们就看到228的事件被在郑重的纪念啊，这就是当时我非常感慨，我就想到当未来中国第一个民选总统担任职务的时候，他肯定会纪念六四死难者。
是，那么韩博士，您的看法就是在六四申遗，就算坦克人申遗成功了之后，我们也知道中国在国际间也展开，中国政府在国际间也展开了许许多多的努力，这也是当初申遗的一个主要目的，
对，
就是希望能够在中国政府以金钱的攻势，以其他的方式来封杀这些相关的视频还有这些图片的时刻呢，还可以来保留这些真相。但是就算申遗成功了，也有人问还有哪些是需要做的。
这个我刚才前面提到这个升级坦克人升级实际上是一个前奏，但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后边这个六四的整个的这个文献的升级，这个收集的层面就非常大了，那么涉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也很多，包括亲历者他们的自己的叙述啊，很多这些资料啊都需要经过这个搜索。就说申遗成功与否，成功了，即使成功了，它也是刚才封锁说的好，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寻求正义的第一步。其实呢，它从教科文组织来讲呢，它还有一个保护啊，还有一个让大家能够有渠道，能够来下载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想就说我们这次申遗呢，它是每两年一次，就是所谓的文献申遗每两年一次，那么到10月份呢，那么它就有一个审议完了之后呢，在下一轮是两年一次，下一轮呢在5月份之前你必须进行申遗。那我们有一年时间，在这个坦克人申遗之后呢，对六四整体的这个申遗呢还有一年时间来准备。通过这个准备过程，我们可以动员很多过去六四的参与者来把自己的这些一个资料，珍贵的资料把它这个收集起来，然后呢集体的进行一个申遗。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都动员起来了，都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事情，这就保存了我们的这个记忆。那么一旦申遗成功呢，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它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审议就是肯定，那对我们进一步寻找六四真相呢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是，我们也会随时希望韩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有关于申遗的相关的最新进展。
谢谢，
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六四坦克人申遗、勿忘坦克人、寻找坦克人的相关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韩连朝博士，以及在加州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周封锁先生。那么稍后回来下半小时，我们要继续为您探讨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广州律师遭遇袭击，他被撕掉的究竟是律师的裤子，还是中国法治的尊严？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五，广西律师吴良树他到南宁青秀区法院去申请立案，因为法官拒绝出具收件收据，在交涉过程里呢，吴良树律师遭到了多名法警压倒在地，他的裤子被扯烂，手机被摔坏，身体有多处受伤，几乎半裸的逃出了法院。他在法院门口拍下的几张照片也在网上引起了许多的关注。到星期二为止呢，中国全国已经有近1000名律师联署声援吴良树，谴责法警的暴力侵犯。这些中国法警撕破的仅仅是吴律师的裤子，还是中国所谓依法治国的面具？作为执法人员却把法律抛在脑后，以暴力来解决问题，中国的法治尊严何在？我们来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呢，在演播室现场的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位呢是从广东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中国维权律师陈静学陈律师。我们欢迎两位，那么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 1200551。首先节目一开始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广东的陈律师。陈律师，我们知道您也是这一次参与联署声援吴良树律师的律师之一哦。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广西自治区在这个星期呢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就是说法警呢确实是有强制行为，但是没有蓄意的伤害，所以不构成殴打。这不，当局这种所谓的有强制但没有殴打这样的解释，您可以接受吗？
不能接受，我觉得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他所说的说，这个行为都是发生在一分钟之内，是为了强制检查吴良树律师的手机里面的录音，啊，所以说他没有殴打的故意，不是殴打。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不能成立的。
是，那么陈律师
明显就是殴打，对。
是，陈律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联署书里面呢，多位律师也提到了，根据法律的规定，有关于在法庭录音录像的相关法规，因为法警当初说要强制的取走吴律师的手机，就是怀疑他在现场有录音录像。但是根据你们的看法，法律并没有这样的规范，是吗？
是的。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
说，因为他是在律师，他是在立案庭进行立案。这个律师是可以录音录像的，就是并没有法律规定禁止在法院的这个立案庭进行录音录像，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嗯哼，您对于这一次在广西的这个吴律师他的遭遇啊，跟我们谈谈陈律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事情，就一个律师在立案庭进行一个职业的行为就被这样暴力殴打，然后呢就是令律师受到伤害，而且这个裤子被扒下了，这个撕的确实不是律师的裤子，是中国依法治国法律的裤底裤都被撕下来了，就是说在中国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法律根本就是依法治国是一个笑话。
是，稍后回来，陈律师，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您，到底在中国律师的地位如何？维权律师面临哪些困境？不过现在我们要把下一个问题交给我们在现场的韩连朝博士。
嗯，
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了太多类似的案例，不只是律师，甚至很多的访民，一般的中国公民，在进入法院的时候，遭到这种法警的暴力殴打的经历，可以说数不胜数。为什么这种在中国这些所谓的公权力会这样充满一种很多人说是傲慢或者是暴力之气呢？
对，我觉得这个恐怕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一种这个封建帝王思想，这个他们就是这个一党专制，这个下边那就认为是普天天下叫莫非王土，普天叫这个什么叫的怎么讲呢，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把老百姓当着子民，把这个国家当作自己家天下，那么就是对自己子民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杀就杀，这些人都是他的家奴，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是把这个人民啊当作真正的所谓国家主人，像他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而是把他们当作这个家奴，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在这种家天下，这种封建帝王的指导之下，稍微不顺从他的或者他认为不适合的，他就会把你抓起来，他就会打你，他就会滥杀滥判滥捕，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是，那么陈律师，您在中国可以说有非常多的第一手观察啊，经常进出法院，那么您也处理过非常多的维权案件，那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从709大拘捕行动之后，中国的维权律师面临非常大的困境，国际间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啊。您个人是如何来应对当局对于维权律师，甚至对维权律师家属这种威胁和打压呢？
就是现在维权律师确实遭遇了比较大的一个打压，但是呢，因为在有各方面的这个关注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人权律师、维权律师没有不惧怕这种打压，还是在勇敢的就站出来，来继续的就参与这个维权的律师这个工作。好，那么其实我就是我们就说这种，如果我们如何去面对打压的话，我们因为我们在其实国内还有一些人权律师，这个大家一起来抱团取暖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也会减少一些恐惧，能够共同的去面对这种恐惧。 啊，这是我，就是我的意思是要我们要历史之间要加强的这个互相的合作，互相的抱团取暖。
嗯哼，是、
啊、
是，陈律师您提到的这个说法，也就让我想到，就在这个星期，我们知道709大拘捕的律师、被捕的律师、他们的妻子还有他们的辩护律师，那么在天津法院呢，在行使这个相关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呢，都被当局给抓了。那么甚至呢，这些被拘捕律师的辩护律师给抓了之后，据称全国各地又涌来新一批的律师，要来为这一批律师进行辩护。所以有人说，律师的律师被抓了，律师的律师的律师也来了，这似乎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现象。
是的，就是说是律师，中国的人权律师或者律师是抓不完的，或者前赴后继的往前就是去做，所以说当局被抓律师，他会发现是永远抓不完的。
嗯，那么好，我们继续呢，我们也想来听听我们在电话上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对于这次广西的吴良树律师所遭遇的事件，还有中国的法治，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想法。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这一位呢，这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嗯，好，那个玉文你好啊。这个我从今天这个今天播这个美国之音播的这些节目呢，使我想起来啊，中共当时呢这个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给国民党政府起的这么几个外号，说国民党政府是反动政府，说这个蒋介石呢是人民公敌蒋介石。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事情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中共是不是应该自省一下，对吧？现在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从你们现在这个就你们刚才播的这几个什么法院呢，什么这些门口这些画面，就这些人的表情和他们这种野蛮的动作上来看，这个而且他们还声称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是现在说这个是。就是使我想起来，这个共产党可以说解放以后，他们干了反右啊、土改呀、文革呀，一直到这个六四。你说你们现在可以说你的这个政权得了以后，你给中国人民干下了什么？我希望中国政府，我也希望这个你们海外这些人呢，把这些历史也像六四一样，让这些人，让这个下一代的人，让中国的年轻人，让世界都知道一下，大饥荒死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死多少人，对吧？这个六四那死那点人，当然我不是说那点人，他是跟这些运动比都是没法比，还有反右，死了也不少人。我就先说到这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天津的张先生。那么韩博士，确实张先生也提到了，就是很多人说公权力是一个国家的主要象征，
对。
但是在中国，很多国家的公权力是属于公众的，不是个人，不是个别政党。中国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因为中国的法律啊，它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这个法律观来设置的，那么它就是要所谓来维护一党专制的这个工具，它不是像我们讲的这个像我西方的这个法律啊。那么你看这个正义，所谓的正义女神呢，她是她这个象征啊，一个是拿一把剑，这把剑呢是要象征强制执行的，那么同时她拿了一个天平，天平呢其实要用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诉讼者啊，这他们的这个申诉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平衡。那么还有一个，他就把这个眼睛啊完全蒙起来的。那蒙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碗水端平，你要这个要不偏不倚的来执行法律。那中国的这个情况呢，恰恰相反，它是因为是维护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制，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要朝为这个来服务的。所以它不是说怎么样来通过法律保证人民的这个利益，来调节人民之间的这个权利和义务这个之间的关系。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一党专政，公检法也好，法院就所有公检法、武警也好，都是有一个党委在后边，所有的事情都要听党委的，所以这个就造成这个司法不能独立，永远也不能独立的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要是要真是扎扎实实要真正的依法治国呢，首先要从制度上来进行改变，才可能真正的在保证法律的这个不偏不
意的这种公正性。
是，稍后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谈，这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大问题了。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电话线上的陈静学陈律师啊，刚刚您也听到了天津的张先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看法，还有韩博士的分析。在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就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在中国作为一位律师，到底律师的地位如何？我们知道很多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在搜集证据，在为这个刑事人员做辩护的时候，做无罪辩护上，经常遭遇很多的困难。那么同时呢，也遭遇了很多的威胁。跟我们谈谈，到底在中国维权律师或者律师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现在确实中国律师或者是甚至是维权律师，的困境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们每个维权人权律师都是尽自己最大的这个努力，就是利用，因为律师是要靠现有的这个法律规则来办案子的。那我们在这个现有的规则的情况下，是尽可能的将这个这个政府或者当局他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这种现象揭露出来。我们除了在办案子过程中是要把我的当事人的他的一些理念，还有就是中国法治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这种情况的揭露出来，让更多的民众能够明白，就是这种法治的就是不公正性，还有让更多的外界、国外的关注，就是把这种现象，主要是揭露真相。我们的现在做责任工作就是揭露真相，记录历史。
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想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120055，400120055。我们在线上现在等候的是一位在四川的关律师，关律师您好。
昨天我才打过电话进来，今天又打电话进来，因为本人呢就是律师。首先呢，像陈律师这样勇敢站出来律师，我表示崇高的敬意。当然，我没有这个勇气。不过就这律师的地位来说呢，我想我有一定的发言权。我已经本人做律师应该是10多年了。首先我们律师呢，他的地位非常尴尬，他要自己挣钱养家糊口，然后律师执业证呢又在司法局每年要年检，你才能过关。我去立过案了，因为当时催得比较急，如果说管立案的人要为难你一下，你今天交不上费了。甚至有一次的话，我的诉状拿上去的话，他说你没有写案由，或者前一阵我有一个公司，他说你没有把组织机构代码证写上去。如果你跟他可以纠扯，那当事人这儿你也交不了差。通常对这样的法官呢，我就是那他也是个小法官呐，送两盒烟，这样就能把这个事情顺利解决了。我们律师，我自己是律师，我也在做这样的事。还有呢，比如说公安机关，就我们国家刑法来说，有的罪名他要追究你，那你可能就要入罪，他不追究你可能就放在旁边。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卖淫嫖娼是非常的普遍的，可能这些公安机关哪儿有卖淫场所，可能他们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要处你的刑，比如说介绍卖淫罪，这些就很容易的就把你入罪了，判刑了。但是这样不处分你，也可能就不管了，或者是就自然处罚就处理了。再比如说刑讯滋事罪，那个罪的话也是非常宽的，他要弄你也很可能啊。陈律师也知道，适用缓刑，这个法官也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个他可能在3年以下的时候，他如果说他有关系，可能就跟你使用关系。
好的，
我是举个例子来说。
好的，
中国律师地位低或者不低，高还是不高？你只要让一个律师跟这个法官在一块儿的时候，这个当事人发烟发给谁，或者是对谁更尊敬一点，你就知道中国的律师地位到底高还是不高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四川的关律师。因为时间关系，很抱歉，但是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啊！因为我们线上还有许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等候，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从来没有和这个法院打过交道，所以你们说这个公民进入法院后，法院法警可以任意的殴打、侮辱律师和公民，我个人感觉有些危言耸听，就是 耳听为虚吧，能不能有更多的视频和或者是音频证据来证实呢？好了，我说完了。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说。
啊，前不久的话，我打了一场官司，我的那个法官呢、啊，他就我见到他一个先生，他就随地吐痰，哪里有什么什么崇高的那种威严在哪里？我见到他随地吐痰，我就一点好感就没有。然后我想说一说，那个警察法警为什么这么野蛮啊？因为在中国那个专制移民里面，他们没有很多，他们很多权利都没有，他们没有表达权，他们没有那个心里的那些，他们没有那种存在感。当他一旦穿上了警察这件皮衣，他们觉得自己神气了，一有点权利，他们就无所不用其极，就是那种，简直就是跟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些造反那些红卫兵一样，一旦有点权力，他就疯狂了。这就是一个，就是专制这个制度造成的。第二个就是人，中国人缺乏信仰，然后这个素质还是有点关系的。我就说这点吧。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邓先生。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在现场的韩博士哦，
嗯、
很多人在提到中国司法改革或司法转型，或者甚至就像我们刚刚提的法警啊或公安这种有法不依或暴力执法的问题，很多人说这其实是地方的问题，就是所以司法改革要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这与中央没有关系。您的看法呢？这真的与中共中央完全没有关系，还是说这真的是地方政府的一些人员的任意所为？
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就这个湖北这个
邓先生
打的电话，让我简单谈我的一些看法，好吧？就我想，这个中国这个在公检法的这个暴力之气啊，它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是存在的。嗯、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个暴力之气，不仅在国内开始这样，在国内已经在蔓延出来了。我们看到前面这个王毅，这个外长，所谓中共外长王毅在加拿大的这个讲话，对加拿大训斥这个记者的那个气势汹汹的那个暴力之气，看那个女皇，英国女皇私下抱怨中国这个官员这个完全没有礼貌，非常粗鲁，非常野蛮的那个讲法，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暴力之气啊已经从国内向国外在蔓延了。那么就是刚才你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中央的问题还是下边的问题？我觉得实际上本质上根本上还是在中央，因为我们看从习近平执政以后，他就是采取一个打压的这种集权的这种态势，所以呢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家都跟你学。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我们看的像陈律师这样的这个在国内维权律师、吴律师这样的这些人，他们这些死磕派啊已经开拓了一条这个法治这个道路。我觉得这些从这个底层起来的这种需求，为了维权，为了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些律师已经打开了一扇大门。那么中国的这个法治建设呢，在某种程度上的还是有些应该要值得肯定的一面。那么就是说，它像签署了很多20几个这个人权公约，这个宪法里头也谈到依法治国等等等等。那么也建立一个很大的庞大的这个律师队伍，这个律师队伍仅次于这个美国，只是说他是选任执法，他是在一党专政下的。那么律师呢，也有要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一些义务在里头。但我觉得总体来看呢，那么就说中国已经有这个基础了。那么如果一旦转型，能够真正执行这些法律的时候呢，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法治局面就会出现改观。
嗯哼，不过也有很多人提到，这个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国当局一直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难道真的西方的这种民主的建设或民主制度来说，对中国的司法到底有多大的注意？为什么中国当局如此的惧怕呢？
他惧怕的原因主要是他觉得这种民主制度啊，威胁到他的一党专制的这个执政的那个东西了。我想但是呢，就说这种东西一旦打开了一个局面，一旦启动了一个新的这个机制，那么很难收回，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现代信息社会，那么很多不可以通过过去的这种传统的信息封锁，让人民变得愚昧。那么人民的这个权利意识，就像你说的，越来越强烈。那么这种很显然必须要向这个中共呢 要求着自己的这个基本权利，这样的冲突，这样的这个对抗，那么还会持续。这个持续的结果呢，我觉得我认为这种历史的大势一定是朝民主社会、朝法治这个方向来迈进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陈静学律师，以及上半场的周峰锁先生来参与节目。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希拉里·克林顿在笃定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他和他在本党的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正在逐渐接近，达成本党忠实党员们希望看到的一种局面。这就是从现在到七月下旬举行民主党大会之前，全党顺利达成和解与团结。克林顿在获得加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和南达科他州的初选胜利之后，就可以说赢得了党内提名，这将使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正式提名前就已经锁定一个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克林顿的党内竞争对手桑德斯赢得了北达科他州和蒙塔拿州的初选。虽然克林顿事实上肯定会赢得党内提名，但桑德斯并没有打算放弃的任何迹象。桑德斯星期二晚间在圣莫尼卡发表讲话，告诉他的支持者，他决心阻止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入主白宫。桑德斯根本没有提及克林顿的胜利。桑德斯承诺要努力战斗，赢得下个星期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最后一场初选。在桑德斯公开表示他要继续朝着白宫前进的同时，有报道说他把他的竞选团队规模裁减了大约一半，大部分是基层团队的人员。那些不参加下周华盛顿特区初选活动，或者下个月费城民主党全国大会的人员也会被裁掉。奥巴马是几十年来第一个能对下届总统竞选施加重要影响的美国总统，他的支持率超过50%。美国官员一再表示，奥巴马总统很渴望帮助民主党团结起来，很渴望开始为民主党候选人助选。但是白宫也说，他在星期四会见桑德斯参议员之前不会宣布支持谁。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取得星期二初选的决定性胜利，赢得民主党提名所需要的票数。外界认定他能在奥巴马卸任后继续推动奥巴马的努力，巩固奥巴马的影响。奥巴马也准备好投入助选，对抗被推测将是共和党候选人的川普。一些共和党领导人批评川普的某些言论是分裂性的和种族主义的，而奥巴马总统说，川普的外交政策声明让外国领导人紧张恐惧。正在美国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周三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他作为一个充满派别、宗教和种族矛盾的国家的领导人，在美国国会使用他的幽默寻求共识。莫迪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时开心地表示，有人告诉我说美国国会的运转很和谐，还有人告诉我说你们的党派之争闻名遐迩。议员们对莫迪幽默的讲话鼓掌示意。莫迪说，你们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我在印度议会也经常看到类似的情况。莫迪不无幽默地表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做法。莫迪不时地使用幽默，说喜欢瑜伽的美国人要比喜欢投橄榄球的人还多。这位印度总理以此来赞扬华盛顿和新德里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加深。莫迪说，从贸易的繁荣到能源的合作，再到共同的战略利益，距离和不信任这两个曾经是美印关系标志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历史了。这是莫迪第四次访问美国。星期三夜间，至少有两个枪手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防部附近的一个商店里的顾客开枪，打死三人，打伤七人。以色列警方称这个事件为恐怖袭击，并对这个区域进行彻底搜查，寻找炸弹。警方表示，两名枪手中有一人中枪受伤，另外一人被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刚刚访问莫斯科归来，他准备召开一次由安全部门首脑和新任国防部长参加的紧急会议。星期三的事件是在特拉维夫中部的萨罗纳商店发生的，这个地区是购物和餐饮集中的地方。现在还没有人出面承认对此次事件负责，但是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至少有一名枪手化妆成极右的东正教犹太人。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三向议会提出国防部长和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人选，一概审批。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在这一次时段为您播报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